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卡来，我是象。没错，今天又是我自己一个人录音，我刚刚已经重新录了好几次，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关于学术性吗？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流行用词啦。那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录，往后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我有点找不到来宾，然后来宾很难邀，因为我的友情金币已经发完差不多了，所以我之后如果要继续录的话，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时间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其实我有在考虑说，我当初我自己给自己设下的目标是我要先持续稳定更新一年，那就到今年八月，其实就满一年了。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录下去，因为其实收听率没有什么爬升，然后听众也都不太跟我互动，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说大家到底是喜欢听还是觉得没有好像也没差的感觉。因为我毕竟我来录音室要花钱的嘛，我需要负担那个录音室的费用，然后要花时间还要想题材什么的，所以我有在考虑说要不要暂时先休息一下。那就在这么想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上次跟一个朋友吃饭，就是一个音乐老师，他是宜安教唱声乐的老师，然后跟他吃饭的时候，刚好他的朋友就是看到我们两个合照，就说他有在听我的 podcast 节目，然后我就说那他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听起来很流畅，然后他每一集都有听，他是忠实听众，然后说口条也很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让我觉得我好像更有动力再做下去了。就是我就这么好被取悦，就只要一个人称赞我，我就可以再继续做下去，就有动力再做下去。所以请大家不吝给我称赞，就是拜托拜托，因为我自己现在只剩我自己一个人做嘛，所以我很需要这方面的鼓励，我才可以继续做下去。那目前应该是会再持续更新一阵子啦，如果我真的太忙或是那阵子有点意志消沉的话，我会再跟大家提前说。好，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最近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蛙化现象，这个词是从日本流行过来。那这个词呢，被2023年上半年被他们日本的高中生选为是流行语的第一名，也就是所谓 Z 世代，他们现在叫 Z 世代，我们应该是 Y 世代吧，就是那个快乐崇拜里面那个 Y 世代，他们现在是 Z 世代，就是2000年左右出生的小孩子们。那其实这个蛙化现象这个词呢，最早最早是在2004年，就是19年前就被一个日本的大学教授叫做藤泽伸介提出来。那他是引用自那个青蛙王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童话故事中衍生而来的。那他通常是指说女生在得知对方也很喜欢自己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我好像没这么喜欢这个人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过，我觉得不止在女生，男生身上好像也有，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是，因为我是双子座嘛，大家也知道双子座就是很犯贱，双子座喜欢去发掘一个人的神秘感。像我自己的话，如果我跟一个新认识的人可能在约会，然后那个人一开始就跟我噼里啪啦讲完他所有的事情，他的面向什么，我会就突然就觉得这个人很无聊，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去发掘， 我好像已经百分之百摸透这个人，我觉得瞬间对这个人失去兴趣。那过往也有一个蛮流行的词，前阵子就是各种依附型人格嘛，就是其中一个是逃避型人格。逃避型人格有点就是在讲说同样的情况，就是今天当他得知他喜欢的这个人也反过来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他会瞬间想要逃避，想要拒绝这份爱意。那这个其实跟蛙化现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逃避型人格他大部分会有这种产生这种想法，有很大部分是因为他出于自卑，有个潜藏的自卑的因子，他会觉得说今天如果你反过来喜欢我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么好，值得一个这么好的人来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下意识会想要去抗拒跟拒绝对方的这份爱。 那反而就会慢慢的想要脱离这段关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值得这么被爱，所以这个是逃避型人格有类似的状况。那其实到当代，就是19年后的现在2023年，日本高中生他们用的蛙化现象跟当时候这个藤泽伸介教授他提出的蛙化现象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当代他们现在年轻人指的，长年轻人感觉自己好老，对，反正就是那些高中生们指的蛙化现象呢，是指说比如说你现在跟一个人刚开始约会啊，然后正在发展中，所以就是可能会很密切的聊天嘛，那本来对这个人觉得哎蛮有好感的，我蛮喜欢这个人，可是对方突然做出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小举动，会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瞬间好感值变成零，从王子变成呱呱呱的青蛙这样子。我觉得关于现今的蛙化现象啊，就是我看过一些文章资料嘛，它其实大部分会出在于这种情窦初开的人身上，所以才会大部分是由高中生在流行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对于爱情，就是比起实际去谈恋爱，更多的是会幻想在自己关于爱情的美好想象之中。我其实从蛮久以前就有这样子的感觉的原因，是因为像我们这个世代是网络世代嘛，然后2000年后出生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是智慧型手机世代，所以我们要获取资讯是非常容易，可能就是你打开网页啊，搜寻比如说恋爱，就会出现成千上万篇的文章或是影片这种资料，以及我们小时候可能看很多偶像剧啊、连续剧，甚至你可能听身边的人谈恋爱的经验、父母的恋爱经验，或是那个谈话性节目上的恋爱经验，以及现在还流行恋爱实境秀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真的自己去亲身谈恋爱之前，我们已经看了太多恋爱故事，所以我们会对我们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恋爱是怎么样，会产生一个很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今天当你面对一个是你潜在可以恋爱的对象的时候，你会不自觉想把这个幻想套用在对方身上，然后就会想要去控制对方，希望对方可以符合你心目中完美的另一半的样子。但往往现实中就是不可能嘛，因为对方他不可能会按照你心里所想的那样子完美的样子来活，或是来这样对你，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宁可选择好，那我就放弃，我宁愿相信我这个世界上60几亿人口一定会有一个是我的 Mr. Right， 一定会有一个人是我的 Mrs. Right， 所以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在一个可能已经是95分的人身上，我宁愿相信我会有一个我都不用磨合，我都不用花时间去跟他讨论啊，跟他相处啊，跟他吵架啊，一定会有一个100%完全契合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要花时间去找那个人，而不是我要花时间去跟已经很不错的人去磨合。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恋爱观可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用交友软体可以认识人嘛，往右滑就可以认识世界各地的人，只要你有可能氪金就可以把你的坐标定位在不同的地方，或是你用 IG 你也可以随时觅你觉得还不错的人啊，可以互动啊，反正就各种管道都可以认识新的人啊，因为现在认识人我觉得没那么难。我自己会觉得我其实还蛮向往以前父母那个年代，就是一切资讯都还没那么发达，那你今天好不容易认识一个新的人，一个不错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想要好好去珍惜那个人。因为以前如果有听过父母的爱情故事就知道，其实你要联络一个人要保持联络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可能因为没有资源你手机嘛，然后可能那时候 BB Call 也还没有很流行，可能你就只能打电话或是写信，那时候联络这么不方便，但他们的感情反而是更紧密的。可是我们现在联络一个人这么方便，你看就很多人讲到这个我要生气，就是很多人都不读讯息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不爱读讯息，是连点开讯息都没有，他连已读都没有。我刚刚如果有已读的话我都觉得还好，可是很多人就是你回他限动，我指的是真的现实生活中认识这个人，所以你想要跟他在发展更深刻的关系，那你就是必须可能要互动然后多聊天嘛，才可以彼此更认识。可是你回他限动他连点开读都不读，欸，我就想说我平常回一些网红，他们可能收件夹都有成千上百封的讯息，他都可以点开然后按我个爱心，为什么你明明就现实生活中认识我，可是你却连我的讯息都不想点开来看？你如果今天不跟我互动的话， 就是我很难再更认识你这个人，或是我很难觉得说那我们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会有种不上不下的感觉，会觉得说我到底是打扰到你了，还是你其实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你根本不想要理我，还是你只是没看到，就是完全搞不懂。所以我蛮讨厌现在其实资讯这么发达，可是我会觉得人跟人的之间心的距离好像反而更远了一点。对，我就是常会有这种感觉在，就是大家好像会觉得说啊，反正你就在那里嘛，我想联络你的时候我就可以联络得到，那我就不需要这么把你放在我心上。可是在父母那个年代，他们可能好不容易认识了一个人，然后可能跟那个人之间有很多困难，很多要去磨合的地方，但他们感觉好像更愿意花时间去跟这个人磨合。那如果真的不适合的时候，感觉他们也会就是努力过了之后真的没办法他们才会放弃。可是现在的人感觉很容易就放弃了，或是选择逃避，或是躲起来的感觉。大家如果想要听逃避的东西的话，可以听我之前去日本的那集0204，我就是被封锁了，讲到又想哭了。好，回到这个挖话现象。这个挖话现象呢，刚刚前面说就是在关于很多就是主要是情窦初开的人身上嘛，可是我觉得除了在青少年身上以外，我觉得也很适合套用于就是一些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人。像我自己其实没什么恋爱经验，我只谈过两次恋爱，然后我身边也蛮多人就是没有恋爱经验。我觉得我们自己都会对爱情有一点太过小心翼翼，就是会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再跟这个人多相处看看，然后再决定这个人是不是我要的，所以比较难就是啪投进去轰轰烈烈。我之前可以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觉得有一部分我初恋是在中国嘛，我就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在国外就觉得比较放松。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现在要谈恋爱真的好难哦。像我前阵子觉得有碰到一个人还不错，然后想要一开始跟这个人都聊得蛮开心的，见面也都蛮开心的，聊得也都很好，甚至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讲的发生一些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事情，就是有发生，对方有发生一些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也有陪他一起熬过来这样子。虽然我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陪伴在他旁边啦，就是因为他发生一些蛮令人慌张跟难过的事情，那我就是陪伴在他身边。我们分开来之后，对方有在传讯息来就是感谢我，就是觉得说哦，这个关系好像可以持续下去。可是就在对方他回去他老家之后，瞬间他就是传讯息的频率就变得很少很少，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自己也很迷惘，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晕船。因为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在网络上认识一个新的人，然后是觉得可以这么聊得来，然后很期待对方传讯息，这样一来一往都觉得很自然，然后很开心，没有什么压力，也不用去担心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这个讯息很难回啊或什么的，其实都不会，就是丢接球都丢得很好，接得很好。可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当然如果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人的话，我觉得是最好，因为就是现实生活中你们的那个连结跟网络上的连结是更真实的嘛，然后可能会更常见面，也会更了解这个人，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很多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人，可能见完一次面之后就很难再约下一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突然跟大家抱怨起我的感情生活。好，那回到挖话线上，自己一个人录就是很容易就是走偏题。好，那大部分这个状况会是发生在初步认识上，所以其实说不定我自己变成青蛙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在对方的眼中可能已经变成青蛙了吧，然后对方可能就是瞬间对我的好感降低，然后才不想要回我讯息，也是说不定就是这么难过。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因为对这个人还没这么熟悉，所以会忍不住存在一个对对方很完美的幻想。举个例，就是像当初疫情在严重的时候，路上每个行人都是戴着口罩，那戴着口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遮住脸的三分之二嘛，就是鼻子以下都被遮住，只露出眼睛。那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个感觉，就觉得路上的人都很漂亮很帅都很好看，那是因为我们会不自觉的把眼睛以下我们看不到的部分把它 拼凑成我们觉得最完美的样子。所以今天当你对这个人还没这么认识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可能是用那种匿名的聊天，那你可能连照片都还没看到，可是你跟这个人聊得很来，可能听他声音也觉得很不错，你就会忍不住对他产生一个很完美的样子的想象，然后只有当对方一给你看照片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瞬间冷掉，那是因为你跟你的想象有一个落差存在，所以才会叠得这么重。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在听我 podcast 的听众有没有人是从来没有点开过我的 Instagram 看过我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人对于我存在一个很完美的幻想，然后点开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瞬间这个完美幻想就崩塌了，我也不知道。好，我希望是可以变成加分啦，那大家就是欢迎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关于这完美幻想，就回到刚刚我说的交友软体上面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可能在 Tinder 或是什么 Bumble 这些交友软体上跟这个人聊得很密切很快乐，然后可能讯息也会回复得很快，那今天你们要见面之前，可能下一步就是说，哎，那我们换 LINE 好了，因为这个软体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稳定啊，或是我没有开通知啊，巴拉巴拉各种意见各种借口，然后就换 LINE。 可是就会发现换了 LINE 反而好像互动没有像在交友软体上这么密切。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在软体上认识那个人会有一个稀少性吗，就是会很担心这个人会不会随时消失不见，所以我要好好把握跟这个人聊天。可是换到 LINE 就觉得啊，反正你就在那里了，反正我想找你的时候我就密你啊， LINE 上可以做更多事，可以传照片，可以打电话，那你就在那，你也不会不见，那我想找你聊的时候就聊，那我不想找你聊的时候我就忙别的事。我觉得好像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软体弱差在，就是比起有人在 LINE 传讯息给你，你可能会更倾向于先打开在 Tinder 上的讯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状况产生。好，那前面呢讲了很多关于蛙化现象的解释，以及我个人自己一些生活经验的看法。那在我跟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面对到的蛙化现象，就是今天当对方对我做了什么事会让对方在我心目中变成青蛙的情况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日本他 TBS 的电视台有去做一个关于蛙化的十分钟的报道，那他们就是实际到日本街头上访问各个女生，说知不知道蛙化现象，那你们曾经对方做过了什么事情让对方在你心目中变成青蛙不想跟他联络，然后就访问到很多很荒谬很荒谬的理由。因为蛙化现象指的就是那种无伤大雅的小事嘛，刚刚讲就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事情，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突然瞬间好感值变成零这样子。那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他们访问路人说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当今天在跟这个人约会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对方走路不小心绊到然后站不稳，可是他却瞬间这样装没事，就是完全没有自嘲，女生就觉得看起来很窝囊。她说今天当我都看到你已经就是要跌倒，你应该是要赶快就是比如说装可爱说哎呀哎呀哎呀啊，怎么会站不稳，就是你可能要帮自己找个借口开脱。但如果你什么都没做的话还想装没事，对方会觉得说你在逞强。因为如果今天当对方真的不小心要跌倒的话，我第一个想法应该是可能会先问你有没有怎么样，如果是第一次约会的话，那如果对方没怎么样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会先发起嘲笑对方，帮他化解这个尴尬。就是照理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贴心的人的话，你应该会帮对方化解尴尬，因为尤其如果对方比较紧张的话，所以我自己会去这样做。然后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会到扣分啦，除非说他今天真的是踩到狗大便，踩到狗大便好像不能怪人家。就我觉得如果真的约会他不想跌倒的话，对我来说不会是扣分，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严格。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更严格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说要刷悠游卡，我举悠游卡，但日本是那个西瓜卡，就是要刷卡进站的时候，然后系统跟你说余额不足，余额不足，然后那个瞬间女生会觉得很窝囊，怎么会卡片没钱也没注意到先加值呢？所以有些女生会觉得这很窝囊，然后瞬间就不想理这个人。再来就是这个我觉得我比较认同，就是说日本的餐厅不都会给那个 Oshimori 吗，就是那个日本会那个给你擦手的，比如说热毛巾 或是湿毛巾，但是男生一到店里就立刻拿那个热毛巾，然后哗啦哗啦来擦脸。我觉得这个确实会让我觉得很不 OK 的原因，是因为怎么说啊，就是会觉得这个人有点没礼貌，然后如果他只是稍微去压他的汗的话，我会觉得还好，因为直接在我面前这样擦脸，我会觉得不知道，也觉得有点不被尊重的感觉。因为如果你要整理仪容的话，你可能就是去厕所洗个脸，然后擦干之后出来，我觉得那会比较好，因为直接在人家面前这样子擦脸，就是对方也很难做反应，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很燥的感觉，所以我还蛮认同这一点的。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在美食街，然后女生先去找座位，男生去帮女生端餐点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女生在哪，在那个人群中露出很慌张的样子，女生也会觉得这样子很讨厌，我觉得真的好严格哦。再来就是传讯息也是有，因为现代人可能就是回去就是用讯息嘛，他说传太多可爱的 emoji 也不行，传红色的惊叹号，就是因为有些标点符号不是会有自己的 emoji 嘛，他说如果传红色的惊叹号会觉得很像阿伯，我觉得好严重。就是如果说在日本真的是都是长辈会用这个红色惊叹号，然后我跟一个年轻人聊天他一直用红色惊叹号，我也是觉得蛮烦的啦。最后呢，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就是说今天我跟你吃饭，那吃完饭不是要结账吗？可能男生先去付了，他已经先付清，那女生就说我的是多少，我给你钱。男生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出就好我出就好。那女生就想说可能会这样稍微推脱一下，没关系，我也出一点。那男生可能很坚持他要请客，那就想说好，那就让你请吧，你既然这么想请客的话，然后就说谢谢。可是一回到家，对方就会说今天很开心，那今天是我请客，那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换你请哦，然后传这样的讯息过来。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瞬间冷掉，想说我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就是你如果当初要说我们这样子轮流的话，你应该是当场就跟我说啊，就是我在跟你推脱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直接说那你大家请我喝饮料，那我可能就觉得好啊好啊可以啊，那这样我们就是互相嘛。可是你当下就是表现了一副你要请我客，然后回家又一副好像突然想到说今天好像花太多钱，那下次我一定要把这一顿熬回来，觉得这个人很计较，那你当初就不要请客，你就是直接收下我要给你的那一部分我的钱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传这个讯息过来，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好，那我就再跟你出去一次，我就把这个人情还给你，那之后我可能就不会再跟你联络了。对，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第一次跟对方见面，可是对方就是鼻毛整个大喷出来，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一直看到他的鼻毛，然后我就把那顿饭吃完，然后对方就说他先请我，那我因为不想欠他人情，所以就是说好，那下次换我请你。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有约对方出来，然后也请他吃完饭了，那吃完饭之后我们就没有联络了，我只是觉得我需要把这个人情还给他。对，所以可能鼻毛外露对我来说是一个挖话现象吧。前面讲完就是日本女高中生一些很荒谬的挖话现象的一些理由之后呢，我就要带到我自己的。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露鼻毛，我觉得露鼻毛很看人，可能是因为那个人真的本来在看照片的时候就不是我喜欢的外表，可是跟他聊天觉得蛮有趣的，所以约出来见面。但约出来见面后，近看这个人的长相，真的发现他不是我的菜之外，他的鼻毛又大喷出来，所以瞬间在我心中这个人的分数降到很低。而且你要怎么第一次跟见面的人讲说你的鼻毛外露啊，我觉得很困难的，因为在外面他也没有剪刀可以去剪，他只能就是赶快就是转过去，然后用手指把鼻毛塞进去而已啊，所以我觉得怎么讲都很糗，因为他就会在你面前就是露出很慌张然后去塞鼻毛那个样子，我也觉得看起来蛮窝囊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说要怎么跟对方说他鼻毛露出来这件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还是大家就也会跟我一样，就是之后就会慢慢不想跟这个人联络了？我觉得如果鼻毛真的是露出一根那还好，可是很多人是露出了 两三根，就代表说他不是不小心，他一定是没有去修剪，或是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才会让这么多根鼻毛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不会到太严格，原因是因为对方真的是露出一大撮鼻毛，而且鼻毛外露是代表什么，就是漏财，所以大家要好好修剪你们的鼻毛，日常要定期修剪鼻毛，你才会留得住财哦。好，除了鼻毛外露之外呢，关于蛙化现象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就是要拉回到二十几年前，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会不会太久以前，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那种青梅竹马，就是我幼稚园有一个青梅竹马是一个女生，那时候我们蛮好的，我们就会一起玩，然后那个女生甚至就是在我妈来接我的时候，她会说，阿姨等到我国中的时候我要去你们家玩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觉得国中就已经是大人了吧，可以自主行动，可以去对方的家玩这样，所以那女生就有跟我妈就是说过她等到国中来我们家玩，所以可见我们那时候是蛮好的。可是我有一次呢，就是在午休的时候，幼稚园都要午休睡那个睡袋，我就看到那个女生在挖鼻孔，挖鼻孔就算了，她还把鼻屎吃到嘴里，就是挖完鼻屎那根手指，那根食指上面有黑黑的鼻屎，然后就直接用嘴巴去把手指清干净，然后吃他的鼻屎。我那个瞬间在幼小的象的心灵发生了一个晴天霹雳巨大的变动，我瞬间五雷轰顶，瞬间觉得我喜欢的这个人怎么会吃鼻屎。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对于这个人就再也不感兴趣，再也不爱了。我们幼稚园的心灵就是这么脆弱，我们幼稚园的爱情就是这么的不堪一击，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蛙化现象，有史以来第一个，如果真的要这样说的话。那之后呢，开始想要谈恋爱的时候就会用交友软体嘛，那我觉得有些蛙化现象也是发生在交友软体上，因为现在像比如说Tinder，你可能就是会看到对方的照片，然后可能自介会觉得哎，这个人蛮不错，那你就会想右滑。可是在还没见面前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瞬间对这个人大扣分，失去兴趣。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今天对方跟你配对的时候开始聊天，对方会一直跟你身家调查，我会觉得你是来就是调查户口的吗？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么多关于我私人的事情？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真的会很介意说对方的工作、对方的身高、对方住哪里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真的会很介意，可是我真的蛮讨厌对方一直问我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会觉得我不想要在跟你还没这么熟的时候跟你讲得太明白，因为你可能会找到说我是谁，那我就有点不喜欢这种被一个没这么熟悉的人监视的感觉。所以今天当对方问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就说哦，我是自己接案的，那对方就会说是哪方面啊，我就说哦，艺术类型的，我也没说谎，可是对方就会一直追问说艺术类型，那你是平面设计师吗？你是服装设计师吗？ blah blah blah， 就开始一直问一直问，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真的是平面设计师，我今天是服装设计师的话，我想回答，我早就一开始你在问我工作，我就会说哦，我是平面设计师，我就不会这么拐弯抹角。那你都已经感觉到我好像没有这么想要讲我工作的事，那你还一直追问，然后读不懂空气，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白目，就瞬间不想跟这个人聊太多。还有一个很烦的是，在你才刚认识的时候，因为男生跟男生配对嘛，我觉得有些人就会很在意角色这件事，你是一号还是零号，那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打在字界上面，可是我通常看到直接打在字界上的人，我也会有一点没这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太赤裸了，就是我会觉得好像我在跟你这个人聊天之前，我就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不喜欢先把一切讲得这么明白，因为会觉得自己好像太赤裸太裸体了。所以今天当对方跟我配对的时候，一直在那边问我角色角色角色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你在问我角色之前，你可以先花多一点时间来认识我，了解我这个人，因为有时候当你真的跟对方很契合很好的时候，角色这件事其实都是可以克服，或是这件事根本没这么重要， 所以我会觉得对方一直问我角色，在才刚跟我配对没多久就开始问这件事，我会觉得有点粗鲁。因为我今天又不是要跟你约炮，如果今天我是要跟你约炮的话，那这件事是真的很重要吗？因为你总不可能到现场之后发现两个人今天都是想要当同一个角色，那你们就没戏唱了。可是我今天是要抱持着跟你一个认识的心态，因为你不可能跟外面的人第一次自我介绍就直接讲那么明白说你是什么角色，然后你是怎样怎样，就不会讲这么多太私人的部分，所以我有点不喜欢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是我最最最受不了的座右铭，就是当今天看到对方的自我介绍打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通常会直接左滑，因为会打这么陈腔烂调的座右铭的人，你自己就不有趣了啊！你凭什么说自己是有趣的灵魂？你打这么烂的座右铭，而且通常会打的这种东西的人会觉得，哦，这个人好像很不在意外表，他只在意内在。可是通常这种人就是最在意外表的人啊，然后这种人就是自己。这样会不会骂到很多人，就是长得又不好看又很无聊，所以他才会打出这种东西，会觉得说，哦，我这个人就是很看重心灵。可是你用听的，你就是哪里会看重心灵，看用听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先看照片啊，你当然是照片入眼了之后你才会去看他的字节，那字节右滑，如果你配对成功你才会开始聊天嘛。那我会觉得一直打这种感觉自己很高尚的座右铭，会让我觉得对于这个人大打折扣，所以会打这种座右铭的人我真的有点就是敬而远之。对，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如果你现在听众真的有人打这样子的话，我先跟你说声抱歉，那我们可能就是不会配对成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挖话现象出现在交友软体上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男同志真的好喜欢咬舌头，就是会把舌头放在两片嘴唇中间，然后稍微轻吐舌，但也不是真的吐出来，就是稍微含在嘴唇中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流行这件事，因为好像就只有台湾人这样子做耶。然后我个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第一个觉得不是每个人做这件事都很好看，然后它也不是俏皮的吐舌头，含在嘴巴会让我一直想到，因为我外公之前中风嘛，然后他的舌头是真的伸不回去，就是因为他没有牙齿，所以舌头会掉出来，会一直让我想到我中风的外公。我真的很抱歉，可是就是会 让我一直联想到那个方面。然后或是那种吉娃娃那种小型犬，有没有舌头常会露在外面，然后看起来很痴呆的样子，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我真的很不喜欢吐舌照耶，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我发现最近有比较少，可是有一阵真的好多好多人，就是不分年纪不分外形的人都会吐舌头，我真的好不喜欢。然后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应该是放了他的吐舌照在他的一个交友软体档案上面，然后他就被一个外国人骂，那个外国人就是用英文就是说，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你们台湾人都要拍这种照片呢？你明明就长得很好看，可是我们要拍这种让自己变得很丑的照片。那时候他发这篇贴文上去取暖的时候，我真的心中非常的认同，可是底下的大家都在觉得这外国人太莫名其妙，所以我不好意思在底下留言。对，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再拍吐舌照，就是可以正常的微笑，不微笑张开嘴巴，那你要吐舌头真的是把舌头吐出来，不要夹在嘴巴中间，我看得好难过。对，这就是我在交友软件上的挖话现象。那接下来要讲到就是关于见面的挖话现象，就是这都是我个人亲身的经验，就是我之前跟一个人在网络上聊天聊一聊，然后对方是保险业务，他就说他想要练习讲一些保险的内容，问我要不要出来吃饭，说对他可以请我吃饭。我想说哦好啊，反正我也没事，然后因为聊很久想说可以出来见面，对这个人的印象也没有到很差，想说可以出来见面认识一下，我就说好。那对方一开始说要请我吃饭，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临时改约到比较晚，所以我们就只是喝咖啡而已。那结果我们在要结账的时候，对方就啪很迅速的把那个账单抢过去，那我心中想说哦，他说要请我喝咖啡，那应该就是他要帮我出钱，结果他说你给我150元就好， 我想说，哎，奇怪，首先你要请我，你没有请我就算了，我今天跟你出来，我点的饮料是135元，然后加上 10% 的服务费是148.5元，对不对？那45如果算它149好了，我怎么样我也不是付150元，这样我还多出一块，而且他还说你给我150元就好，说的好像是我今天少出了很多，他帮我多出一点，然后我好像要感谢他一样。我当下瞬间脑袋就是升起了满头问号，可是我还是给他150元，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把场面搞得太尴尬太难看，然后我也没老实跟他讲，因为其实见面的时候我们聊天那些内容，我就觉得这个人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可靠，所以我就没有想再跟他发展下去。那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真的是他说给我150元就好，因为如果今天我还想跟这个人继续发展的话，我可能就会开玩笑说，欸，我只要149元，你怎么会说150元，你还要找我一块啊，我可能会就是帮他开玩笑带过。但因为今天我就是觉得跟这个人真的我不会再想跟他见面，所以我就是连讲都懒得讲。后来那个人还就是一直说什么要跟我约出来，然后我帮他做个测验会给我200元的礼券，我就直接回他说我没时间，就完全真的不想理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真诚，就他不是真的想认识我这个人，他只是想要就是把我变成他的下线之类的。然后第二个挖话的也是关于结账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算是蛮宽容的吧，对于别人，大家听到现在还会觉得宽容吗？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蛮包容的人，就很少人会让我真的觉得很讨厌。可是关于结账这件事，我觉得是一门艺术，尤其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像那时候我是跟另外一个人出来吃晚餐，然后要去结账的时候，对方没有等我，就是我在收拾东西，对方就直接很迅速的把那个账单拿到柜台去，就跟前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那照理来说，今天我们可能两个人一起吃饭，那我可能先拿账，然后我可能会先结完，然后说，欸，那你再给我多少钱，就是会这样子，会觉得场面比较好看嘛。可是对方把账单很快速的抢走之后，他没有把我的结掉，他就很大声的说，哦，我们要分开结，然后就让我在我还在座位上就是在收拾我的包包的时候，就让我很慌，我要赶快再赶过去柜台去结那个账。我就觉得很不体贴，因为如果他今天要分开结，他应该会就是可以先在我们的座位上说，欸，那我们等下分开结，那你是多少，你要不要给我，然后一起去付，他可以这样子说，我就会觉得比较贴心。可是他没有，瞬间对于这个人的好感度就是下降很多。对， 我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太严苛，欸，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Kimoji 的问题。后来发现这个人有很多很可怕的一些奇怪的性癖好，就是我看他的一些推特，然后发现他有一些很真的有点可怕的 BDSM 的性癖好，就瞬间对这个人更没有兴趣，我就想要赶快逃离，因为好怕被他杀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第一次见面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就是跳脱在网络的文字之外。那一次是我跟一个人见面，然后那个人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台湾人，然后当然就来台湾住大概90天吧，然后他就带了一个他来台湾的时候认识的朋友，应该也是交友软件上认识的人。可是我跟那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跟那个朋友已经见面了好几次，他们也出门过好几次了。他就说等下会有那个朋友来问我借不借，我想说应该不会，应该没有什么好借的吧，因为就是我不怕陌生人嘛。可是我在跟那个朋友他的朋友相处的时候，我很明显的感受到对方对我有满满的敌意，就他会一直上下打量我，好像觉得我会把这个人抢走，可是我并没有，我只是第一次跟这个人见面。他就会一直去跟那个人聊天，然后忽略我，然后那个人就是夹在中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瞬间就觉得，哦，我真的好想要赶快逃离这个现场。你们真的那么，你这么爱他，那你们就去谈恋爱吧，我真的没有想跟这个人怎么样，欸，然后我也觉得很不被尊重，就是我今天跟你第一次见面，我们都还没熟悉，然后你带了朋友来，可是你朋友又对我这个样子，那我今天到底要抱持着什么心情跟你再继续认识？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想跟你聊什么天的时候，你朋友都会一直用放大镜来检视我，所以当下我是真的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我立刻就是传讯息给我一个朋友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来救我，就是假装说你要跟我约，然后我可以赶快逃离这个现场。对，然后我后来就是逃脱了之后， 就对方有传讯息过来说抱歉，他说就是抱歉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我真的不想跟这个人再继续联络，因为我觉得也是很不贴心，然后也让我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对，好，我觉得这三个故事是我觉得比较大的挖话现象。然后其他比较小的挖话现象就是，可能你今天第一次跟对方见面，对方就太多肢体接触，可能会在那边摸摸你的肚子，揉揉你的肩膀，会一直想要跟你多做很多肢体接触，可是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会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还有一个是说没有什么，但其实蛮多的，就是还有一个是我跟一个人出来吃饭，那我去帮对方买饮料，结果对方在等我的时候他用手机看影片，我觉得 OK 没关系，可是我已经回到座位上在吃面了，然后他还持续用手机看影片。如果今天你要看，我是觉得没问题，你可以跟我分享说，哎，你看这个很好笑，然后我们就一起看是 OK 的。可他自己一个人看，他把手机放在比较靠他那一边，就不是放在我们两个中间，然后就是看了大概五分钟，他可能才意识到说，哦，好像有点 不礼貌，他就说，哦，我回家再看，那 他才就是把手机关掉。但那个瞬间我已经边吃面边满头问号，然后以及那个分数已经在我心中已经狂扣狂扣狂扣，每一秒他在看的影片的时候我都是不断的在扣分。再来就是见完面之后对方会一直传讯息来问我说，你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就一直问我在干嘛，会觉得你都没有自己的人生吗？为什么我只跟你出来一次吃饭，然后你好像就一直要绕着我打转，这一点也会让我觉得瞬间对这个人失去兴趣，因为我会喜欢说对方还是保有自己的生活，因为当对方自己在做自己很热有热情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最迷人的。可是你不用一直问我在干嘛在干嘛，你可以跟我说你在干嘛，可是你不用问我说一直问我说你在干嘛，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很忙，甚至有时候这种人是我连回他说我在干嘛都还没讲哦，他又继续传说，哦，我现在在吃饭什么什么，那你现在吃饭了吗？我还没回他第一个问句，他就开始丢下一个问句出来，就可能过个两个小时又丢了新的问句过来，我连读都还没读，这种人就会让我觉得有点可怕，我就会慢慢的想要 fade out。 以上就是关于我的一些挖话，我自己观察到我有产生一些挖话现象，我也是想了蛮多的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些挖话其实也是蛮严格，我自己觉得没有到很严格，因为我觉得蛮多都是出自于一个互相尊重，因为今天就算我跟你出来我没有这么喜欢你，可是我还是愿意可以跟你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那之后要不要再变成好朋友的话你就是看互动嘛。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出门就让我觉得你没有很尊重我，然后没有很贴心的话，就会让我不太想要继续跟你这个人再有更深的交集。那说完挖话现象呢，他们也有一个就是反过来的现象叫做蛇化现象。蛇化现象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对方怎么样我就是爱他，我可能更爱他，对方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缺点，他做了什么恶烂的事，我就会觉得哇好可爱哦，他做就是很潇洒，他的鼻毛外露，哇他好不拘小节哦，他不付钱，哇他真的好贴心哦，他一定是对于金钱很有观念，他一定很会理财，就是你会帮对方找各种借口，因为你很爱他。那蛇化现象是一个日本的就是 TikTok 的网红，他们是一对情侣叫做寇蒋莫蒋，是这样念吗？我不知道啦，虽然我学过日文，就是寇蒋莫蒋，他是一对情侣，男生叫寇蒋，然后女生叫莫蒋，这样子。那他们就是情侣常常放一些这种很放闪的影片，然后他们就是看到挖化现象之后，他们就创造了一个蛇化现象，就是说哦，今天我的女朋友怎样怎样怎样，但我还是很爱她，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在那边做这种放闪。那蛇化现象这个影片呢也是突破了100多万次的点阅率。那有专家就在说，虽然现在有很多挖化现象，但蛇化现象也可以这么广为流传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现代人蛮多人就是很渴望被人家认可，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被认可，然后会渴望有一个人就是可以无条件的包容自己，所以蛇化现象才能这么的广为流传。那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蛇化现象，不知道大家在亲亲的时候跟对方接吻的时候会不会忍不住把眼睛张开来看一下对方在干嘛。我常常会在 亲亲的时候会把眼睛张开来，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看到对方就是沉浸在接吻那个当中，可是他的眼睛是微张，然后露出眼白，就是有点翻白眼，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想笑。可是这件事情也不会影响到我对那个人的爱，就是我反而会是单纯觉得好笑，可是我不会因此觉得耶，他怎么会翻眼白亲亲，瞬间就觉得我想要把舌头伸回来不要让他碰到我，就我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以及就是有一个是关于我的舌化现象，就是对方对我的舌化，就是我跟我前任那时候刚交往没多久，然后我住在他家，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是有我们就是有在床上就是亲亲嘛，然后我去到厕所刷牙的时候发现我的额头在那个我的山根就是眉心这边有一颗痘痘已经快要爆掉，就是他已经白头都露出来，我想说哇他连看到我这个样子他都亲得下来，那他真的是真的很爱我耶。我当下是很佩服我的前任，就觉得他这样子都亲得下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有点被吓到，你要不要先去厕所处理一下，但我前任竟然就是忽略了这个痘痘耶，我当下真的是更爱他了。对，好啦，以上就是我关于蛙化现象还有蛇化现象的一些分享，会不会结束的太突然。总之有专家就把蛙化现象就是说是比较是负面消极的恋爱观，然后蛇化现象是比较积极正向的恋爱观。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当代恋爱大家真的会蛮多人是很消极的，甚至有时候我也会有一点就是觉得要认识一个人好累，谈恋爱好累，然后要处理很多麻烦的事情也好累，所以就是会觉得好像自己永远没有准备好要踏入一段关系。可是我觉得要谈恋爱真的是要拿出一个积极正向的态度，一起去面对问题，一起去解决，多去沟通，然后不要害怕对方因为你想要做沟通这件事情就离你远去，因为如果对方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也真的不值得你再多花一点心力在他身上。所以最后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看到的那位青蛙变成你心目中的王子，会不会太烂的结尾？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真爱，然后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谈恋爱，好好的去感受恋爱，不要只是一直幻想，不要只是一直想，要真的实际去做，我也会努力的好不好？希望可以立刻马上跟大家说好消息，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说我脱单了或什么的，我也期望，因为我已经单身三年，真是唉，说要恋爱我自己好像也没有真的非常渴望，因为就觉得谈恋爱真的很累。好啦，我自己就是最消极的那个人，那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打勾勾。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向卡来的话，欢迎把我这集分享给你所有身边的朋友，以及正在经历蛙化蛇化王子变青蛙青蛙变王子经历这些事的朋友，分享给他们，或是帮我留言，或是直接私讯我 IG 跟我说你听完自己的感想，然后帮我订阅，帮我五星好评，这样子我觉得很开心，你们就会在我心目中加分加分加分加分。好，那今天向凯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